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6月2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反种族歧视威，美反种族歧视示威潮第六夜宵禁规模52年首见。蓬佩奥指中共利用疫情虚假宣传以转移视线。悼念六四31周年，美国国务院将办线上烛光晚会。中国推港版国安法，英外相指不会漠视对港责任。移居温莎城堡后，英女王首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欧洲疫情热点地区缓解封锁措施。热带风暴亚曼达袭击中美洲，让至少14。伊朗疫情持续升温，确诊病例突破150,000。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日前在明尼苏达州被警察用膝头跪压颈部窒息致死，引起全美示威。纽约时报报道说，全美接近至少75个城市发生示威，超过24个州长和市长实施宵禁，数量仲正在增加。今次是1968年非裔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石以来，美国首次见到这么多地方政府同时因为社会动乱发出宵禁令。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原本在双城市的和平示威很快就扩散至大都会地区，进而蔓延全美城乡。警民冲突激增，建筑物被烧，商店被抢，各地出动国民警卫队。有平民被防暴部队以橡胶子弹、胡椒弹和催泪弹击中。目前至少5人在暴力事件丧生。由底特律到印第安纳波里斯都传出枪声。据华盛顿邮报统计，警方周末在24座城市逮捕至少2564人，接近1/5是在洛杉矶。星期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提到中共利用疫情宣传虚假信息，转移视线。蓬佩奥说，中共在进行虚假宣传活动方面变得更加积极。当中共病毒在世界各地传播，他们关闭了自己的省份，但是就准许武汉人在世界各地旅行，从而感染了1000上万的人。他总结说，中共利用虚假信息运动试图转移注意力。一名研究人员表示，中共政府控制着1000上万的虚假社交媒体账户，向外发布关于中共病毒和其他一些敏感话题的虚假消息，还对香港民主抗议活动发动攻击。美中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国务卿宣布将会在美国时间6月3号，亦都即是中国时间6月4号，举办线上烛光晚会，悼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受难者。据报道，美国国务卿民主人权与劳工局东亚办公室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米勒宣布，由于武汉肺炎疫情，六四悼念活动今年改在线上方式进行，亦都欢迎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等有关团体举行线上活动。米勒表示，美国国务院邀请大家一起参加今次的首夜活动，纪念六四事件的勇士对一代代追求民主自由人士的鼓舞。米勒指出，决不会被中共抹去世人对天安门广场的记忆，并且希望这个网上烛光首夜活动能够激发全世界的人权倡导者。 英国外交大臣南涛文星期日表示，英国不会漠视对香港的责任，并且重申伦敦计划对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持有人放宽签证权，以回应北京推动制定香港版国安法。他说，我们不会视而不见，我们不会漠视自己对香港人的责任。南涛文28号曾经表示，英国将会对35万名持有 BNO 护照的香港民众放宽签证权，由现行入境6个月的限期开放至入境英国12个月，并且可以找工作和翻学，为未来取得公民身份铺路。英国内政部29号就说，所有持有 BNO 的香港人都将会适用这项政策。根据英国的政府数据，有大约290万香港居民符合资格申请 BNO。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以来，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一直在温莎堡隔离。31号英国皇室的推特公开女王骑马的相片，今次是自从隔离以来女王首度在公众场合露面。据报道，今次隔离成为女王在位68年以来缺席公开活动最耐的一次。白金汉宫亦都将会在夏季停止对外开放，成为27年来首次关闭。推特亦都贴出女王年轻时候骑马的旧照片，讲明她对马不变的关爱。在隔离期间，女王亦都曾经两次透过电视发表讲话，第一次是向国民信心话，保证我们将会再次见面，另一次是在欧洲战胜日75周年发表演讲。截至5月31号，中共病毒疫情舒缓之后，欧盟各国开始逐步解除封锁措施。目前各国政府面临重开商店、工厂和服务的压力。英国会在星期一按照社会疏离准则下开放一些学校、一些竞技体育项目以及户外市场和汽车展览厅。曾经是欧洲疫情最严重国家的意大利亦都正在谨慎逐步解封，支持取消在罗马和米兰的一些限制措施。德国计划在严格卫生制度下在10月举行世界最大书展，由6月15号起，希腊将会准许更多国家游客访问该国。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星期日表示，由6月8号开始，政府将会放松限制的权力，转移给进入第三阶段的地区政府。挪威和丹麦将会准许两国之间的休闲旅行。太平洋地区这个季度第一个热带风暴阿曼达31号袭击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造成水浸和停电。在圣萨瓦尔多大都会区有50栋房屋损毁，全国有200栋住宅水浸，至少10人丧生。萨尔瓦多总统布加吕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为期15日。救援团队正在疏散沿岸低洼地区的居民。萨尔瓦多内政部长杜兰说，我们见到民众求救，希望政府伸出援手，我们还未完成每个地方的支援，情况已经不堪负荷，并且说死亡人数可能攀升。阿曼达风暴在危地马拉也都至少造成5处发生山泥倾泻，交通中断。伊朗的中共病毒确诊病例星期日突破15万大关，卫生部门警告疫情可能会死灰复燃，尤其在几个省份开始出现新的群体感染案例。法新社报道说，伊朗自从2月中通报首宗确诊以来，为了压止疫情而颁布的限制措施现在大多数已经解除，但是当地感染病例在5月初触及两个月的低点之后再度呈现上升趋势。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星期日表示，伊朗境内过去24个钟头新增确诊病例达到2516宗，累计感染疫情人数达到151466人。而目前恢复封锁措施的只有伊朗西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胡柴斯坦省。贾汉普尔表示，过去一日当中 病毒夺走63条人命，境内感染疫情病故的总人数达到7797人。但是伊朗国内外专家都对官方确诊的死亡数字抱有怀疑态度，表示实际数字可能高出很多。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决定将七个集团G7峰会推迟到夏季之后。金融时报报道，川普原计划下个月在白宫召开G7峰会，邀请成员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意大利和英国来到参加。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称，鉴于疫情原因，拒绝亲自来参加会议。川普表示，他想邀请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和韩国的领导人参加这一次会议，而开会时间建议可能在定于9月份，或者可能在11月的总统选举之后举行。白宫战略传播总监艾丽莎·法拉表示，川普总统希望邀请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以及受到中共病毒影响的那些国家，大家汇聚一堂，讨论未来怎样对付中共的未来。川普上个礼拜五宣布了针对中共的制裁，包括停止香港特惠地位、制裁香港和中国官员等。英国七名前外交大臣敦促英国政府应建立一个类似1990年代应对巴尔港危机的国际联络小组，领导各国谴责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他们亦都强调，英国政府对香港人民仍有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到目前为止，英国外相拉布已协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连声谴责中共的行径。英美两国亦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虚拟会议上提出香港问题。然而，中共以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为由而阻挠。拉布仲表示，将放宽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申请限制，并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管道。据估计，大约有290万人符合资格申请 BNO。拉布说，我们不会视而不见，不会逃避对于香港的责任。在中国大陆以外，中共病毒肆虐，全球已夺走超过36万人的生命，确诊总数达600万人。病毒如今在拉丁美洲快速扩散，同时全球很多地区已经开始放松几个月以来防疫设置的封城限制。俄罗斯正是逐渐放松防疫封锁，莫斯科市长将封城措施延长到6月14号，但同时亦取消了部分限制。除了非食品商店之外，从6月1号开始还将重新开放一些其他服务，例如干洗店。西班牙卫生部宣布疫情已经获得控制。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星期日表示，他将要求议会同意将紧急状态再延长到6月21号。之后政府将不再限制居民的行动。奥地利在疫情爆发初期就采取了封锁措施，人均死亡人数远少于很多邻近的邻国。该国亦都是欧洲最早放宽限制的国家之一。亚洲很多国家的人民生活正逐步恢复正常。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伙伴国 OPEPS 已将原定在6月中旬举行的会议传出可能提前到今个礼拜4号召开。综合媒体报道， OPEPS 原定在6月9号、10号两日召开视讯会议，讨论7月的供油计划。为了让成员国有更多的时间做出反应，上个礼拜 OPEC 轮任主席穆克阿克提议，希望将视讯会议提早一个礼拜至6月4号举行。虽然目前仍未决定是否要提前会议，但传出俄罗斯不反对提前开会，因此外界认为提前在今个礼拜四召开会议的可能性很大。根据现行的减产协定， OPEPlus 将从7月起将每桶减产数量从970万桶减少到约770万桶。目前油价在国产油国协力减产之下，近期重返每桶35美元左右，但仍远低于所期望的水准。因此传出 OPEPlus 考虑决定将当前减产规模每日970万桶延长1到3个月，以拉高油价，不过具体情况仍有待下次会议上讨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5月31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提到中共进行虚假信息宣传，目的是转移视线。他仲对中共利用明州飞锐之死以及美国各地抗议活动抹黑美国和香港民主运动进行了回应。另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上列举中共、俄罗斯、津巴布韦和伊朗等四个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弗洛伊德的死和随后的暴力示威活动而抹黑美国，这些抹黑都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和其所造成的经济动荡中出现。奥布莱恩说，美国不像独裁国家那样警察经常逮捕甚至是非暴力的反政府示威者。奥布莱恩表示，对美国进行诽谤的其他国家是不会占到我们的便宜，我们和和平抗争者站在一起，我们希望和平抗议者能够向他们的国家请愿。菲瑞男子弗洛伊德25号遭警察压颈致死，引爆各地示威抗议。由于德州的抗议活动转趋暴力，州长艾波特星期日宣布全州进入灾难状态。在美国数十个城市发生夜间的暴力事件之后，川普在星期日的推特上指责安提法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煽动了混乱。川普总统赞扬国民警卫队在应对明州一名非裔美国人在警方拘捕期间死亡后演变成暴力的抗议活动方面做得出色。川普说，其他由民主党管理的城市和州应该看看30号晚上明尼阿波利斯激进左翼无政府主义的全面关闭。国民警卫队做得很好，应该是其他州部署国民警卫队，否则就是太迟了。弗洛伊德遭压颈致死案引发全美多个城市暴动，多个大型零售商门市亦都遭到波及。据 CNBC 报道，美国多家大型零售商部分门市遭到破坏洗劫，苹果、全食超市、Target 宣布暂时关闭门市及调整营业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全食超市开放杂货配送服务受目前暴动影响，该配送服务可能终止。亚马逊发言人吉斯曼表示，正是密切关注局势，他们已经调整路线或缩减送货业务来到确保团队安全。另外，包括运动用品零售商 Nike 表示，正是关闭一些受到暴动影响的门市。据悉， Adidas 在星期六晚上有一个门市遭到破坏之后， Adidas 将暂时关闭其所有美国门市。星期日，美国宇航员杜格拉斯、赫尔利和鲍勃本肯乘坐由私人公司 SpaceX 建造的太空舱和国际空间站对接之后，空间站上的宇航员都对他们表示欢迎。两名美国宇航员30号下午3点22分乘坐美国私人宇航公司 SpaceX 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国的肯尼迪宇航中心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执行任务。这个是美国宇航员9年来首次从美国本土升空执行太空任务。在肯尼迪宇航中心观看发射的川普总统说，了不起，力量、科技看上去很漂亮。 SpaceX 的老板马斯克说，当他看到自己的梦想成真，火箭在星期六完美升空时，他非常激动。他说，为实现这个目标已经努力了18年，希望这个是火星文明之旅的第一步。
美国非裔男子死亡所引发的暴力抗议事件不断扩大和升级。川普总统星期日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宣布参与暴力活动的 Antifa 是恐怖组织。在现在已经有12个州宣布动用国民警卫队对抗暴力活动。请听报道。福克斯星期日报道说，扩散全国各地的暴乱已经造成企业受损，数百人被捕，数十人受伤，至少3人死亡。根据美联社的统计，自上个星期四以来， 全国各地已有1400多人被捕。从上个星期二开始，明尼阿波尼斯市和附近的圣保罗市以及美国各地一些城市的抗议活动已经演变为抢劫、纵火和其他暴力活动。其中很多暴力活动的背后都有极左组织 Antifa 的推动。Antifa 组织和共产主义和总马克思主义有关。川普总统星期日在推特上宣布说，美国将把 Antifa 指定为恐怖主义组织。川普在另一则推文中对国民警卫队星期六晚上抵达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后的蓄势表现表示祝贺。川普说， Antifa 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激进组织迅速被国民警卫队压止住。川普还在推特上谴责一些主流媒体正在用一切所能煽动仇恨和无政府状态。川普说，他们是假新闻，是带着病态疫情的真正坏人，只要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战胜他们和实现让美国伟大的目标。这场席卷美国的暴力活动的导火线是非裔男子乔治·费洛伊德的死亡。上个星期一，费洛伊德在一间杂货店购物时疑似使用一张假的20美元钞票，店员发觉后通知了警方，警方赶到后将弗洛伊德按倒在地，警员德里克·沙文用膝盖压住弗洛伊德的颈部。弗洛伊德是8分钟后死亡，但是尸体报告显示弗洛伊德并不是因为窒息而死，而是死于吸毒过量导致其他病状。警员沙文已经被逮捕，并在上个星期五被指控三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罪，但是政府这些司法举动并未有平息暴力。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茨说，我们受到攻击，沃尔茨承诺要全力恢复秩序，和表示他已向该州国民警卫队发出全面动员令。除了明尼苏达州外，另外还有至少11个州的州长亦启动了国民警卫队协助对抗在很多地区演变暴力的抗议活动。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表示，随着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美国现在已经未有依据让香港继续获得比中国大陆更优惠的待遇。蓬佩奥还表示，中共违背对香港的承诺，美国将做出回应。请听报道。星期日，国务卿蓬佩奥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上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有意破坏西方理念、西方民主和西方价值观，这个令到美国人处于危险之中。中共人大上个星期四批准港版国安法，目的是通过所谓惩罚颠覆分裂国家、恐怖主义和外国干涉等藉口来平息香港民主抗议。这个举动引发各国谴责和担忧，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都发声批评北京破坏香港自治。上个星期五，川普总统在白宫新闻会上说，美国将采取必要步骤制裁直接和非直接损害香港自由的中港官员。蓬佩奥星期日表示，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违背了对香港的承诺，美国将做出回应。蓬佩奥说，实际上总统提出了我们将要做的几件事，他要求我们审查香港所享有的每一项优惠待遇和努力消除这种优惠。蓬佩奥还讲到多个主题来讲明中共构成的威胁。蓬佩奥星期日说，他相信欧洲盟国会看到抑制中共将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为这些国家的人们现在最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带来的风险。蓬佩奥还希望川普政府获得国会的援助，因为国会已经提出数十项法案来应对中共，其中很多是两党意见。蓬佩奥说，我认为中共是整个政治领域的人们都知道的真正风险。尽管蓬佩奥无法预测其中哪一项法案最终将成为法律，但他相信国会议员将放弃分歧来追究中共的责任。蓬佩奥星期日还表示， 川普政府仲将开始调查喺美国嘅中国学生同中共军方嘅潜在联系，同埋展开针对中共嘅其他行动。蓬佩奥话：中共嘅威胁源于中共嘅学说同意识形态嘅本质，呢个系一种深深植根喺内心嘅意识形态，超越任何个人。星期日上午。SpaceX 公司的载人龙飞船在发射后19小时后成功和国际空间站对接，两名美国航宇员顺利进入国际空间站，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私人公司将宇航员送入太空。请听报道。美东时间上午10:16，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接近国际空间站，并开始执行对接任务。11分钟后，飞船完成对接任务，之后空间站的三名宇航员打开舱门。当日下午1:02，美国宇航员包勃和杜格进入空间站，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私人公司将宇航员送入太空，亦是近10年来美国宇航员第一批搭乘美国火箭和载人飞船由美国本土发射进入国际空间站。在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宇航局 NASA在2014年分别和 SpaceX 公司和波音公司签署合同，要求两家公司开发低成本的载人飞船，运送美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其中 SpaceX 公司的载人龙飞船的研发进度赶在在波音公司之前。载人龙飞船在去年3月完成了首次不载人的试飞，成功的抵达国际空间站和顺利返回地面。而波音公司开发的 Starliner 载人飞船在去年12月进行的首次不载人试飞中，由于控制系统故障，最终未有抵达国际空间站，但是顺利的返回地面。载人龙飞船属于 SpaceX 研制的第二代龙飞船，具备可重复使用的能力。第二代龙飞船可分为载人龙飞船和货运龙飞船两种，它的前身是第一代货运龙飞船。新飞船可以自动和空间站完成接对，而不像第一代龙飞船那样需要借助空间站上的机器臂的帮助。其实载人龙飞船亦保留了人工对接的选项。根据 NASA 的安排，包勃和杜德格将在国际空间站上对环境控制系统、显示器控制系统、推重器操作系统等进行测试，检验飞船性能是否符合预期。预计两名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停留30-119日。之后他们将乘坐载人飞龙船离开空间站，返回地球和降落在大西洋上。这次发射是 SpaceX 公司载人航天系统最后的一次重大测试，意味着美国太空探索的历史迎来重要的转折点。载人龙飞船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安全、最先进的载人航天系统之一，将为未来 NASA 的月球、火星和其他太空任务奠定基础。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粤语新闻。黄之锋指川普为香港制裁中共是划时代改变，呼吁港人不要放弃抗争。美国总统川普5月30日凌晨批评中共推出港版国安法，违背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已经成为一国一制，将会推出多项制裁措施。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直言，港版国安法只是成为了美国制裁的助燃剂，中共领导人要为此作出全部负责，又呼吁港人不要放弃抗争。美国总统川普在香港时间星期六凌晨在白宫举行记者会，他批评中共推出港版国安法违背中英两国在1984年所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中确保香港自治的承诺。
认为香港不再享有足够的自治权，批评中共已经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他并且说，行政团体将会展开行动，开始取消给予香港特别待遇的程序。美国将会采取措施制裁参与削弱香港自治的香港官员。另外，美国将修改国务院针对香港的旅游建议，以反映增加监视风险。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首先感谢港人的抗争之心，令国际得到回应。他认为今次是首次由美国总统川普在记者会上指出香港已是一国一制，明确地提出要制裁中港政府是划时代的改变。他又透露，美国的制裁措施及取消特殊待遇将会与港版国安法同步，即是中共加快推行，美国亦会相对加快。港版国安法只是美国制裁的助燃剂，中共要为此作出全部责任。现在很明显，北京当局要正视国际社会的反弹，追根究底，习近平要为国际制裁及取消特殊待遇负上全部责任。他们很明显是漠视国际社会的声音，亦忽视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国际很多盟友及国际公民社会都是香港的持份者。黄之锋呼吁港人不要放弃抗争。周庭则表示，川普是第一位美国总统承认香港已是一国一制而非一国两制。对于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星期六早上在电台上质疑川普一国一制的言论及制裁为国际法，周庭认为郑若骅引国际法是非常可笑的。当去年香港有很激烈的民主抗争运动时，已经有很多的国际人权组织及联合国人权专员皆有提到香港警察使用武力、使用催泪弹、橡胶子弹等等，本身已经是违反国际法、违反人权，但是当时香港政府扮不知、扮听不到，还认为警察的做法没问题。现在有国际制裁就搬出国际法这三个字，这个已经是自打嘴巴。周庭促请中共政府立即悬崖勒马，撤销港版国安法。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认为，港版国安法会针对政党的海外游说工作，亦有可能就言论入罪，强调法例并非如政府所讲的对大部分市民无影响。国安法的做法一定是以言入罪，以思想入罪，必然针对我们到国外做一些倡议的工作，甚至很多现在仍在囚守捉以往的言行，想令他们一辈子都无法离开监狱，必然是服务这些目的。所以郑若骅提到的港没有追溯期但有例外，这些简直是废话。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播报。请听来自程晓龙的评论文章，美国重炮出击制裁中共，激励全球。5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发表了中美关系的重要讲话，宣布美国将撤销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将制裁直接或间接卷入侵蚀香港自治的中共和香港官员。美国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将暂停一些特定中国人入境，以更好地保护美国一些重要大学的研究。这个是美方对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的直接有力的回应，亦是川普政府几年来对华政策的延伸。接下来，美国将有步骤地落实这些决策，在金融、经贸、科技、人权、疫情等领域和事务上进一步制约和惩罚中共。美国亦将同英国等国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审视和调整对中共的立场。与其说美国开启了生冷战，不如说美国勇敢地向中共出拳，为美国人民的利益，为广大受压迫的中国民众和普世价值而战。中共失信于世界，港版国安法彻底摧毁一国两制，令举世哗然。此乃中共失信于香港，失信于世界。 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指出，中共当局让香港的自由窒息，完完全全的窒息，这个是香港、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悲剧。他说，主权移交之初，香港人民那时同时为自己的中国传统和独特的香港身份而感到自豪。香港人民希望在今后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好似他的这座最为光彩四射和生机勃勃的城市。5月28号，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发表2020年度香港政策法报告。报告说，依据香港政策法第301条的要求，不能够再证明香港应该继续享有特殊待遇。报告提到，中共人大的一项提议，任意的将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强加给香港，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一国两制的框架。千百万香港人民抗议这些侵犯其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抗议中共背叛了自己对香港的承诺，香港政府没有听取他们的不满和寻求民主解决方案，而是部署了催泪瓦斯，并大规模逮捕了包括和平示威者在内的人。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5月28号发推表示，中共对香港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知道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他们会签署几乎任何协议，因为他们会在适合自己的时候撕毁承诺，二是他们今日对香港的所为就是他们未来对台湾的打算。针对全球大流行病，川普总统使用了毒职这一个词，谴责中共操控世界卫生组织，引匿疫情，导致10万多美国人和世界范围逾100万人丧生。他质问中共，为什么禁止被感染的人从武汉前往中国其他地方，却允许他们在欧洲和美国等各地自由旅行，由此带来的死亡与破坏难以估量，我们必须得到答案，不仅是为我们，也是为了全世界。由此可见，美国取消其所给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正式退出世卫，是对中共背信弃义、欺骗世界之恶行的坚决否定。世界需正视中共之恶。美国列举中共多宗罪，出手讨伐中共，将牵动多方面国际关系和事务。各国政府都因此面对选择，跟随美国反制中共，定是为中共站台，仅为眼前的利益呢？100多年来，共产主义在世界多地的实践表明，共产党执政必定带来饥荒、荒言、政治压迫、传统文化凋零以及战争冲突。70年来，中国大陆人民沦为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的劳动力和创造力被中共利用，他们的权利被剥夺，尊严被践踏，健康和生命完全被置于危险中。中共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迫害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等信仰群体，犯下酷刑罪、活摘器官、群体灭绝罪等反人类罪行。近几年，中共加剧侵蚀香港的自治，并且恐吓台湾，还持续向海外华人散布洗脑宣传。上世纪末，苏东剧变后，中共依靠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逐步壮大，变身为共产极权在地球上的最大代理。他以国内市场、商业利益和金援为筹码，胁迫其他国家为其站台，迫使很多政府、企业和团体在人权问题上保持沉默。中共还操控多个世界组织，暗中扶植恐怖势力，大举向海外渗透，企图称霸全球。今年初，疫情大爆发后，中共指责美国撤侨和宣布旅行禁令，污蔑美国为病毒源头。中共各家级喉舌媒体对美国政要发动文革式谩骂，驻外大使和外交发言人屡出战狼狂言，震惊国际社会。四月下旬，澳洲政府积极推动对疫情展开独立调查，中共驻澳大使公然以经济制裁相威胁。5月18号，中共宣布对从澳洲进口的大麦征收 80% 的关税，为期5年， 此举显然是中共官方的报复行动。5月27号加拿大法院裁定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的行为构成双重犯罪，孟晚舟回国蒙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称此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污蔑加拿大为美国的帮凶。人们没有忘记一年多前中共无理扣押了两名在华加拿大公民，将他们拘禁至今，就是出于报复加拿大逮捕孟晚舟。中共不择手段牺牲无辜的人质外交令人瞠目，如今中共还可能再次报复，空上不露。中共对国内民众和国外政府及所有人的要求是信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不讲道德信义，他破坏规则，颠倒是非，他的统治利益高于一切，流民逻辑左右一切，和这样的政府企响一切，就等于出卖良知，助纣为虐。当前虽然一些政府和组织了解中共的本质和罪恶，但是因为他们向前看而仍然畏惧中共，期望通过对话不对抗维持双边关系来解决问题，或是敷衍失责。殊不知妥协和让步只会令中共越加放肆嚣张，而这样的国家将在中共的陷阱中越陷越深，直至输到头破血流。抗击中共，远离中共病毒。70年来几代中国人被浸泡在党文化的谎言中，承受着欺骗和迫害，被剥夺了传统文化、信仰权、知情权和表达权。中共恶政祸害世界，使到中国的城市和人民甚至海外华人都背负着难以清洗的耻辱和污名。今次美国的系统制裁将进一步重挫中共，有利于中国和世界。抗击邪恶就是声援正义，就是支持受迫害的大陆和香港民众，亦将同受中共洗脑宣传欺骗的广大海外华人带来震撼。一位华人网民赞扬川普总统的最新声明，刚是取消香港自由贸易区就已经打到七寸，对土共的经济是致命的，千万不要相信胡雕盘和近年来土共所谓香港靠大陆的宣传。香港是特别重要的和中共输血的管道，不要上当，这个绝对是重权，正义对邪恶出权，它是天意使然，亦是光明的大势所趋。只要抛弃中共，各国人民才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与繁荣。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播报。
请听陈光诚的评论，名为国家安全法，实为共党专制法。最近中共要出台的港版国安法备受世界关注，按照中共法律体系的立法和执法原则，从理论上讲，下位法不得违反上位法，普通法必须服从特别法。一般情况下，通过中共全国人大所立的法叫法律，通过各省级人大所立之法叫法规，法规的法律地位比法律要低。特别情况下的修改宪法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人大代表通过先至得。但是自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并写入宪法，通过香港基本法的形式确认落嚟之后，中共的法律体系入边就有了这个独特的例外。那个就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从法律上确定了完全不同于内地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法律原则和地位。很明显，香港基本法是特别法，其地位优于除宪法以外的其他任何一般法律。一定要举个例子，讲明香港基本法和宪法的关系的话，他们的关系从独立性上讲，好像美国的州法和美国宪法之间的关系。而且香港基本法的独立性更高，比如香港的司法系统和内地不是同属关系，而从权限范围上讲，香港基本法亦比美国的州法要大得多，比如美国各州没有印制货币的权利， 而香港有独立的港币，以及香港对他国公民的免签等。不难看出，现在中共撇开香港立法会，而通过人大直接立所谓的港版国安法，不仅是违反了宪法中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原则，亦剥夺了香港基本法的特别法律地位，一定程度上等于废除了基本法另行一套。这样中共究竟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通过人大出台港版国安法呢？实际上这个同2013年将任意黑帮绑架以指定监视居住的名义写入了刑诉法一样，无非就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想要随心所欲地通过暴力方式将更多觉醒公民归于共党的管控之下。一旦法律通过，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令国安部门进驻香港，从此以后在香港做类似绑架出版商那样的坏事，就不同好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地做。被称作绑架条款的指定监视居住半年不通知律师和家属的恶法，亦可以直接用在港人身上，借此共产党可以打着国家的旗号，以法律的名义公然地为所欲为，令港府同沦陷区政府部门一样，只能为一党专制效犬马之劳了。这样所谓的50年不变亦就不复存在了。其实无论是绑架条款指定监视居住，还是即将出台的港版国安法，都是由于人民觉醒令到独裁者惶恐不安的产物。中共所谓的国家安全法，实际上就是假借国家之名而行维护专制之实的共党专制法。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对于这样一个为了维护他的专制不择手段的党来讲，什么中英联合声明、什么香港基本法，关键时刻共产党都可以弃之不顾，国际社会难道还指望独裁政权会顺守承诺或者是遵守条约吗？以我个人的愚见，在全球逐渐认清中共邪恶本性之时，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索性一起借着中共单方面撕毁国际协议之际，解除和中共政权签署的一切条约，比如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公开恢复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并携手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中国沦陷区人民建立民主宪政体制，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为人类清除所有可能的后患。这样则中国人民亦将对国际友邦感激不尽。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播报。
萧玉辉几日前被惠州警方扣查，到依家仍然失联。他的好友广州维权人士廖剑豪透露，家属早前到派出所询问嗰阵，接到坏消息，
派出所就答复现在是不能见到萧玉辉的，萧玉辉三天之内就要从这里借到其他的地方，具体什么地方呢？我们也不能告诉你。按这个规矩呢，刑事拘留的这个特征。
萧玉辉之所以出事，相信同佢同几名网友在微信群转发《香港苹果日报》一人一信救香港链接有关。被关押在派出所的除了萧玉辉，还有一名女士。
这个女的现在就取保候审放了出来，他们两个在网络微信这个群里转在香港的那个一人一信给特朗普，要求对香港的这个局面做出应有的责任。
萧玉辉一直被惠州当局视为眼中钉，四年前他曾遭警方以信用卡诈骗为由羁押，其后被裁定罪成，判处缓刑。异议人士梁仲基说，自从萧玉辉被当局关押后，一直非常低调，相信今次破例和港区国安法事态有关。
现在当局对于在国内转发一些香港的动态，或者支持香港 的抗争的一些人士或者看法，他都尽可能会屏蔽，甚至把你请去喝茶，请去派出所，甚至把你抓捕。这些香港这个就是个问题啊，哈，突然间来事情来的比较突然。我估计肖玉辉也是出于人性，没来得及那个考虑。
据了解，律师吴辉明亦都卷入事件，被传唤到派出所接受笔录。
吴奎明是一个知情者，可能也在这个群里面，而且吴奎明可能比较容易恐吓，而且呢就是笔录作为证据。若然庭审的时候呢，你吴奎明想翻供或者已经澄清一些细节的话呢，啊，他不给你的了，他拿他的这个嫌疑人的笔录来陷害肖玉辉。
香港苹果日报日前在头版刊登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请愿信，并发起一人一信救香港活动，呼吁香港人写信给特朗普，一起维护香港自由。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报道。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下。三、中共万变不离其邪。有人会问，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今日的共产党还是昨日的共产党吗？我们站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从宣扬无神论和斗争哲学，骗、斗、杀、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这条主线来看看中共有没有变。一、前后三十年一脉相承。前三十年路线是个纲，用路线问题大搞权力斗争，后几十年一样上演着派系间黑箱政治的散党夺权。前三十年渣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渣就灵，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官做得越大。后几十年用经济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追求血腥的 GDP 至上，不顾及民生与环境，只为升官发财。前三十年让民众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仇恨美帝野心狼。后几十年让民众仇恨自由及西方民主理念，仇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观。前三十年与天斗与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改造山河，破坏自然。后几十年为了发财致富，急功近利，污染环境，浪费资源，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本。前三十年有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破四旧、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种政治运动。后几十年有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镇压天安门群众运动、迫害法轮功、镇压维权民众、打击维权律师等各种运动。前三十年煽动夫妻反目、父子互揭、制造人伦悲剧、鼓动告密、致使人人为敌。后几十年发生的所谓揭批法轮功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办无数的洗脑班，利用亲情、就业、工资、住房来要挟、强制转化。前三十年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制造几多冤案、错案，杀害了几多无辜的生命。后几十年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谋取暴利，更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前三十年崇拜挂响墙壁上的无像，后几十年崇拜印响人民币上的无像，都是远离神的肮脏行为。前三十年用无神论洗脑，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后几十年在迫害民间传统信仰时发起的那一场无神论的宣传，用科学的大棒打击传统信仰，那种媒体宣传的邪恶程度，从报纸、电台、电视到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可谓前无古人。前三十年用斗争扼杀人性，让人不敢讲真话，谎言假话大行其道。 后几十年更是爆发了诚信危机，假货遍地，毒食品盛行，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假文凭，大概凡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造假的。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种种有毒食品，是前三十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前三十年有某产万斤的方糖造假，后几十年有天安门自焚骗局，不知蒙蔽了几多人，搞动起几多仇恨。前三十年是闭关锁国，关起门来一言堂，后几十年是信息封锁，敏感词过滤，实名制监控。前三十年是砸孔庙，破坏传统文化，后几十年是修孔庙，因为孔庙可以发展旅游经济来捞钱，糟蹋传统文化。前三十年政治挂帅，破坏传统文化，打掉传统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经济，出现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后三十几年一切向前看，用经济手法搞政治，用金钱物欲和色情迷乱来填补信仰真空，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其实过去的经济危机入面包藏着道德危机，只是等到今日物欲横流的时候才总爆发。今日的道德危机亦包藏着经济危机，经济是人的行为，人是受道德支配的，所以经济归根到底受制于道德和信用。没了道德的经济必然走不到几远，危机的爆发亦是迟早的事情。我们可以一直对比下去，但是已经没必要了。共产党的统治手法不断变换，但邪恶本质和终极目的没变，而且永远不会变。二，破坏文化，败坏道德，一以贯之。纵观中共前后几十年，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始终是共产邪灵祸害中华的核心。文化与道德是唇齿相依的，传统文化的破坏会带来社会道德的堕落，反过来道德的堕落又会直接反映到文化中，导致文化的进一步变异。两者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就会造成品行和道德标准双双整体下滑。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事物，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常态了。过去人们看到有人偷东西会挺身而出，现在可能会责怪被偷的人不小心。过去看到有人婚外情，人们会鄙视这种人，现在看到官员们包二奶三奶，可能会埋怨自己没本事。过去看到老人跌倒，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将老人扶起来，现在可能会害怕被人冤枉而不敢去扶一把。过去做学问的看到有人抄袭造假，人们会义愤填膺，现在可能亦随波逐流。谁偷走了我们心中的善良呢？正是中共。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带来的道德堕落，催生了今日的文化道德标杆一起下滑的邪恶环境。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变异文化中，已经很难觉察到道德标准的下滑了。人都是有佛性和魔性，就是说人的心中都有善和恶的两面。你的善良有多少是来自中共无神论洗脑灌输的，或者是在人整人的斗争运动中分途出来的，或者在一阵风的学习先进人物过程中升华上来的呢？一点都没有。你的善良来自你的天性，来自你骨子里祖先的血脉和文化沉淀，来自家庭和他人正统的言传身教。你的善良不是中共给你的。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有善良，就帮中共涂脂抹粉，话是中共和你制造了善良，那就上了中共的当。中共邪灵就是要将你心中还存有的那一丝善良，那一份道德彻底破坏掉，化作青烟消散了去，才罢休了。
朋友和时和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